高峰村，碧水绕古村，湖田观云秀。高峰村位于三阳镇西侧，北为绩溪县，西为棋子里镇，南为金川县，分南北两片，中间为三阳村相隔。南片有钟岭角、王土岭、狮形、王家庄、沙坦、新民、荷花形、螺丝形、新安。灯展科和平、毛坪、小园、大园、和平山脚、高峰新村诸多自然村。北片是原高升行政村的郑家溪、黄潭、燕科三个自然村。郑家溪、燕科村已被评为省级传统村落，荷花形村已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。徽杭高速经过棋子里后，公路被分为左右两条支线，左边是钟岭角、王土岭、狮形自然村，右边桥连洞、洞连桥，桥洞之间的村子有王家庄、沙坦、荷花形、螺丝形自然村。荷花形又名河川，是高峰南片自然村中最大的，人口五六百，聚居的洪姓是经纶公后裔，由中村迁入。村前的昌源河呈 C 弯流淌过村，隔河相望的是环形的山，村后有来龙山依靠。枕山、环水、面平、层峦叠嶂的古村，如一朵亭亭玉立的荷花，因地形得名荷花形。坐落于村头入口处的观翠亭，成为村里一道亮丽风景。山静观云秀，水清赏翠荷，八方翠微铺眼底，四维和风入怀中。亭中这两幅清新俊秀的楹联，可谓是对古村的绝妙概括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高峰建成的水力发电站曾名噪一时，是涉县境内第一座正规的水力发电站。在昌源河众安桥下拦水坝、修水渠，将水引至近岭头，水渠全长4公里，利用近岭头30米的落差发电。水电站1958年动工，至1960年完成，历时3年，工程浩大。当时动员金川、三阳、竹铺的众多农民，硬靠锄头、铁锨、扁担、木杆简单工具完成。发电设备是德国产的，据说当时国家从奥地利进口的同类型发电机只有3台，电站发电机满负荷运转有104千瓦时。当时三阳、竹铺、金川三乡的一些村子都能用此电照明。至20世纪80年代初，用上新安江高压电后，引水渠毁坏报废，电站房倒塌。2013年，电站引水渠被填平，修筑成村际道路通车，从此改变高峰昌源河畔各村出门靠步行的历史，但水电站却留存在当地人的记忆深处。高峰北片三村原属高升行政村，藏匿在大山腹地，昔日不通车，进山出山都走王干古道或湖田古道。王干古道由石板铺就，现保存较好，起点在里外王干岭角两个居民点之间，由此先到头突，然后二突，直至岭头，下岭过黄潭凹、吊水桥、郑家溪、风高岭（古称风凹岭）、桃树岭，直至绩溪北村。南宋范成大过王干古道，留有王干岭诗。山林涉险何峥嵘，行客何须向此行，饮马不前人与汉，此身安得会老生。湖田古道起点在里王干岭角，由此沿梅溪河而上至山脚桥，过桥上山至百步街，至岭头元帅凹，经燕科、西家坑、徐家坞居民点后，由徐家坞自然村向北至山巅便是湖田山。郑家溪自然村临水而居，地处湖田山脚下，属于神龙大峡谷尾部。郑家溪是高峰北片三村中海拔最低的， 原高升行政村所在地。出村后沿溪而行20里，便可至齐子里古镇。郑家溪从元朝至明朝万历年间曾有郑氏聚族而居，现在柯氏为大姓。柯氏迁入郑家溪已有260余年，大部分为水竹坑、竹溪、柯氏宝善堂派世系，少数是浙江淳安华堂村本溪宫和分水八馆成赵宫派世系。郑家溪是王干古道上的一个自然村，一头通往三阳，一头通往水竹坑、绩溪北村。过去三阳地区严重缺粮，而杭徽公路又未开通，因而常由王干古道前往绩溪或经德肩挑驴运。其必经之地上有一单孔大石桥，在郑家溪村头溪水之上。据记载，由三阳著名哲学家洪谦父亲洪维敬在20世纪20年代捐资建成。以前搭建的简易木桥常被洪水冲掉，当地人称为吊水桥。据传，古时常有卖酱油或卖酒的贩子到了桥上，放吊桶取溪涧之水掺入其中，久而久之，此桥被叫做吊水桥。石桥建成后，为规劝行商之人以洪维敬为榜样，积善行德，取名积善桥。过此石桥而上，地处半山腰上自然村便是黄潭，人家20余户，董姓为其村主姓。黄潭到燕柯5里路，由此至王干岭头，便可眺望燕柯人家。海拔1000米之上的燕柯村，似燕柯住于老鹰嘴岩下。据当地人说，当年潘氏五兄弟挖地基修建祠堂时，挖出一窝5颗似燕子蛋的石蛋，认为是吉祥之兆，遂取村为燕柯之名。其村格局形似燕柯，也许是一种暗合。燕柯风景绝佳，是我市第二批百家摄影点。晴日里远眺燕柯，让人不禁想起云端的村寨。若在飘渺的云雾或是深秋灰菊满山坡时探访燕柯，飘飘欲仙的感觉是最美妙的。燕柯周边山峰林立，古深景幽，时而大雾弥漫，时而白云缭绕，至今还流传着不少动人的故事和美丽的传说。燕柯之下的峡谷便是神龙大峡谷，两岸群峰叠翠，沟壑纵横，怪石嶙峋，幽深神奇。龙洞湾便是其中一处景致，流泉高下，环形之潭深不见底，常年雾气腾腾，寒气逼人，更添几分神秘。昔日大旱之时，有附近村民携秤砣或其他铁器坠入潭中求雨。啸天罗是燕柯周边的一座拔地而起的山峰，从东面仰望是一面浑圆的大罗，而从南面高山眺望又是万丈深渊。山下峡谷落差巨大，飞流直下，涛声震耳，也是啸天罗得名原因。燕柯村后有山名为百鹤池，据说村人在此建坟开墓时，挖到一对白鹤飞上青天，因而得名。燕柯遥对胡田山，前往胡田山需先到徐家坞村，海拔近900米的徐家坞有40多户人家，四面环山，属于白石原村。胡田山就在徐家坞村背后，方圆100余里，主峰背兜顶，海拔近1300米，奇峰险峻，因形似用来烘焙山核桃、笋干等的灭制背兜而得名。胡田山为花岗岩峰林地貌，植被依然保持原始风貌，当地人称作的黑松随处可见。密林之中，其松高大、挺直、粗壮，而悬崖峭壁上的松，或侧、或卧、或盘，姿态万千。登临绝顶，既可鸟瞰一览众山，又可极目远眺白云岩、清凉峰、七姑古峰、歌船尖诸多名峰。胡田山主峰上有山有田，却看不到实实在在的湖。 山顶是平缓的高山盆地，南北稍长，呈椭圆形，其生长的芦苇和竹林面积近百亩，中间有一条小溪常年流淌，水美土肥，原是耕作的农田。据徐家坞村民说，人民公社时期，徐家坞的社员在这片海拔近1300米的高山上反复尝试，成功种植了40余亩耐高寒的红花稻。这样高海拔的水田在歙县乃至徽州一带应是绝无仅有的。后来由于封山育林，野猪猖獗，水田干涸，已改种燕竹。湖田山曾有7户人家居住，民国时期由浙江淳安迁居于此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山上仍有6户人家居住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全部搬迁至徐家坞。湖田山曾建有湖田寺，据载元正大年间1308由水竹坑村柯五二等人筹资，在原庙宇基础上维修并扩建观音大殿，焕然一新的湖田寺招来200-300僧人，习武练功，吟经诵读。明清时期古寺香火旺盛，方圆百里村民络绎不绝，湖田古道上的百步街居民点因销售香纸而得名。清朝末年，湖田古寺坍塌荒芜，湖田山龙虎斗、丢儿牙、仙人巨石的传说故事流传至今。神奇的湖田山已吸引外资投资逐步开发，将建成湖田山开发高空极致体验区和生态旅游区，有紫阳索道、极致体验园、空中游步道、机械乐园项目。到那时，从三阳即可乘缆车直抵心驰神往的湖田山。深闺之中少人识的湖田山将是令人向往的旅游胜地。奇山异水，孕育万物，郑嘉熙燕科一带经济作物主要有茶叶、燕笋、山核桃，气候寒冷，山上的茶季往往都是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以前不通车，炒好茶叶背下山卖不出高价，而今各地的茶叶贩直接来收购鲜叶，价格高，人又轻松。这一带盛产的燕笋嫩而粗，味道好，成为抢手货。当地村民至今还保持着古老的烧柴方式，铁锅里水要浸没燕笋，直到水干才起锅，耗时很长，其味却好。勤劳质朴的村民以一种群雁衔泥垒巢的精神，一点点把山货搬运出山，又把山外的物资运进，长年累月铸就一个村的兴盛。恰逢新时代，村村建公路，山乡巨变，曾经的肩挑背驮已被如今的现代交通工具取代，高峰村民已走宽走平了脚底的路。